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曼斯说欧洲最大威胁来自内部，赤移民问题失控。川普说下一波将对进口汽车征收新关税。全中共党魁将邀马云等巨头出席座谈会。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已进入美国国税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曼斯说欧洲最大威胁来自内部，又斥移民问题失控。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五在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呼吁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分担负担。他又抨击欧洲的自由民主退化和欧洲的移民政策。在同一日，曼斯亦会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帮助实现乌克兰的持久和平。曼斯在演说开始那时先对慕尼克礼拜四发生的汽车冲撞事件致哀，这次攻击事件超过30人受伤，疑犯是一名正在申请德国庇护的阿富汗人。曼斯以此为引子，话锋一转，在讨论安全问题那时，他说虽然川普政府担心欧洲安全，但他自己最担心的欧洲威胁不是俄罗斯，不是中国，也不是任何其他外部力量。曼斯说他最担心是来自内部的威胁，说欧洲正是放弃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是与美国共同的。曼斯列举一些具体例子，说明哪些行为没有真正实现对民主的承诺，包括罗马尼亚取消选举、欧盟在动乱时期威胁关闭社交媒体、德国警方突击搜查发布反女权主义内容者的住所、瑞典起诉焚烧古兰经的行为、英国对在堕胎中心外默默祈祷定为犯罪。曼斯说他担心在英国和整个欧洲言论自由正是倒退。他又补充说一些要求审查的呼声最高的人士来自美国，正如拜登政府似乎不顾一切想压制人地讲出自己的想法一样，川普政府做法啱啱相反，他希望他们可以在这方面共同努力。在严厉批评欧洲缺乏言论自由和民主承诺之后，曼斯继续讨论他所说的欧洲大陆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也即是大规模移民问题。他说没什么问题比移民更紧迫。他说欧洲正是陷入一场自己造成的危机，他指的是很多国家的移民规模都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已经失控。曼斯又警告欧洲领导人无视选民的担忧，禁止某些形式的媒体，禁止某些人和某些政党参选，或将他们全部关闭，是摧毁民主的最可靠方法。曼斯之后和另类选择党领袖魏德尔会晤，讨论言论自由和德国政局等议题，惹来外界批评他干预即将在下个礼拜举行的德国大选。德国总理索尔茨礼拜六在会议上就说不会接受美国干涉德国大选，强调没有其他人有权话给德国或者欧洲知应该做些什么。他说这个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在朋友和盟友之间，德国坚决拒绝这种做法，亦有充分理由不同选择党合作。川普说下一波将对进口汽车征收新关税。川普今个月14号表示将公布对美国进口汽车征收新关税，说此举是他重塑全球贸易关系和促进企业将生产转移到美国的又一个举措。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命令回答汽车关税几时实施的问题那时说将在4月2日实施，这个是在川普就职公布的一系列贸易行动中最新一项，也是他兑现竞选承诺征收全面关税的下一步举动。川普没有提供有关潜在汽车关税范围或税率的任何细节。 目前亦不清楚这些措施对根据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生产的汽车产生什么影响。北美各地汽车生产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川普一直认为美国汽车出口在国外市场受到不公平待遇。例如欧盟对进口汽车征收 10% 关税，是美国对进口乘用车关税税率的 2.5% 的四倍。不过美国对进口皮卡征收 25% 关税，川普发表关税讲话后，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法利在 X 平台说，他们赞扬川普总统审查所有进口到美国汽车的想法，这个是个重要进展。全面贸易政策对于实施总统加强美国汽车业的愿景至关重要。汽车数据收集公司 Wars Intelligence 就说，去年美国销售的新车中近四分一被归类为进口，这些数据不包括在美加或墨西哥制造的汽车。川普在第一任期内修订北美贸易伙伴贸易协定美加墨协议，为三个国家制造的汽车所含零部件制定广泛的原产地规则，所有被确定至少 75% 零部件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汽车都不受关税影响。美加墨协议将在明年接受预定审查。很多分析师认为川普对汽车、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关税的言论是重新谈判一项他称之为有史以来最伟大贸易协议的开端。全中共党魁将邀请马云等巨头出席座谈会。消息称，中共党魁习近平计划下个礼拜主持一场民营企业座谈会，到时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等中国商界巨头将预计出席。路透社在14号报道引述三位知情人士消息说，习计划在下个礼拜主持一场座谈会，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消息人士说，参加座谈会的企业家多数来自科技行业。报道说，习很少主持有关私营部门的会议，他的出席凸显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包括在川普领导下中美紧张局势升级和中国经济成长放缓的压力。该会议将在下个礼拜一举行。消息人士说，腾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小米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军、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创办人王兴兴和华为技术公司的一名高管将出席会议。据彭博社报道，DeepSeek 创办人雷文峰亦将出席会议。香港南华早报就报道说，预计有20-30名中国最大型科技公司创办人和首席执行官出席。习自2012年上台后多次提出共同富裕方针，共同富裕还多次出现在中共20大报告中。在当局压迫下，中国的富豪们纷纷以不同形式主动捐款，快速响应共同富裕。习上一次主持关于民营企业的高规格座谈会是在2018年底，当时习在会上说承诺支持民营企业，同时重申民企将获得资金支持，但中共当局以监管为名对中国民企进行大规模的打压行动。马云自2020年10月在上海一个活动上批评中共政府的金融监管机构后，成为当局整肃目标。之后当局持续以反垄断为由强化对多个行业监管，从对网约龙头滴滴打车的数据安全调查，到教育培训、金融科技、食品配送、房产领域，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中引发寒蝉效应。最快下个礼拜行动，国税局近万名员工恐饭碗不保。消息称，川普最快在下个礼拜裁减国税局规模，可能有将近10,000名员工会受影响。而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亦已经将焦点转向这个部门。由于目前正值报税季节，国民退税处理或受影响， 据华邮报道，多名知情人士分别证实，国税局所属的财政部已讨论是否裁减约9000名仍在试用期的员工，但数字尚未确定，预料日内可能有所行动。对此，财政部和国税局的发言人都拒评。消息又说，负责追讨税务的单位可能是重点对象，马斯克的团队已开始和国税局高层会面，讨论变革的具体安排。前总统拜登为促进税收，在2022年经国会通过降低通胀法案，未来10年向国税局增拨800亿元，之后国税局编制扩大约10%，人数从2023财年的9万人增至第二年的10万人，但共和党一直反对此举。除了撤销降低通胀法案余下的200亿元拨款，川普上任后还下令国税局停止招聘，并打算让部分税务人员参与移民执法。川普政府早前推出自愿离职计划时，国税局曾表示，由于临近报税季节，员工都属于关键工种，离职计划并不适用，因此外界普遍猜测白宫为反制而推出最新举措。消息透露，国税局内部对这轮裁员都非常担忧，管理层担心影响税务运作，前线员工就害怕饭碗不保。据了解，财政部大部分员工都隶属国税局。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